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很感恩借着叶牧师的邀请，使我今天能够站在讲台上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呢是爱主更深。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在我所在的教会基督这家第一家是带领一个团契在查考启示录。那上个周六呢，我们刚刚查到启示录的第二章，耶稣基督借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那就让我们看到啊，那么好的以弗所的教会竟然把那起初对主的爱离弃了，以至于受到主的责备。那我就以这个教训呢来提醒大家，爱主是我们侍奉的基础和动力，没有爱就没有侍奉，没有爱的侍奉也是不蒙神纪念的。那我今天所传的信息呢，可以说是我读耶稣基督给以弗所书信的一个联想，因为那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如何叫以弗所教会去省察，去回想，以恢复他们起初对主的爱。那今天呢，我将透过另一段经文带领大家看到主耶稣他是如何更新了这个彼得个人对他的爱。那今天呢，我将让大家看到，根据这一段经文让大家看到这种个人性的person to person 的与耶稣基督的那种爱的关系，以至于让我们爱主更深。我感谢刚才这个带诗的姊妹们，他们选的这首诗《耶稣我爱你》正是扣住了今天爱主更深的这个主题。我们将会看到，在主耶稣更新彼得对他的爱之前，彼得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停止了侍奉。而当这个爱啊被更新以后，彼得呢他就重新得力，开始了他火热的侍奉，跟随主，后来是忠心至死。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也是约翰福音第21章15到19节。在读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交代一下背景。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以后，彼得和他的门徒都非常的沮丧消极，以至于消极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回到了耶稣呼召他们之前的那个光景。如果比较一下的话，这个时候他们更像是一群渔夫，而不像是曾经跟随过主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啊，就来到当年呼召他们的老地方，也就是加利利海边。因着耶稣就在加利利海边向他们显现，并且呢为他们行了一个神迹。他们本来劳累了一整夜都没有打到鱼，因着耶稣的神迹他们就满载而归。上岸之后，这一群又冷又饿的人竟然发现慈爱的主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丰富的早餐。那约翰福音21章15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这里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今天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请大家低头，我们先做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段话、这段经文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今天去学习、去领受。主啊，就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打开我们的心，带领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深意。你当年怎么样更新了彼得的爱心，也真是巴不得你今天能够借着这段经文再次的更新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重新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爱你。主，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首先那让我们先看主耶稣问话的对象彼得。为什么我们要看他呢？因为彼得啊，跟你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在跟随耶稣的人生道路上，都曾经爱耶稣，但我们呢，也都曾经冷淡退后，曾经软弱跌倒失败过，甚至有些信徒啊，在这跟随主的道路上半途而废的也有。事实上，彼得就代表了今天的一种基督徒，就是那种没有真正活出主耶稣对他的呼召，无力担负起主所托的使命，以至于让耶稣失望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察觉到自己的生命很像彼得呢？无论你怎么看哈，我是常常从彼得的生命经历中看到我自己的影子。当主耶稣啊，他预先告诉门徒他要受难的时候，彼得曾经信誓旦旦地对主说，纵使别人都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当主耶稣被捕后啊，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赌咒发誓地否认他跟主耶稣的关系。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之后啊，彼得又带着其他门徒坐回了渔民。你说这样一个人，你想主耶稣会怎么样对待他呢？主耶稣会对他发怒吗？主耶稣要放弃他吗？没有，都没有。耶稣不但没有这样对待他，反而呢以温柔待他，对他是不离不弃呀。早在上个年代，1950年代的时候 ，IBM 公司啊已经是一个大公司。那个时候啊，这个公司的 CEO 是 Thomas Watson， 他手下呢有一个很能干的主管。有一天呢，这个主管呢就跟这个 Thomas Watson 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和构想，可以提升这个公司的形象，并且呢可以为公司赚很多钱。 Thomas Watson 看了以后觉得很好，就立刻批准并且尽速地进行。但是呢，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计划呢没过多久就失败了，彻底的失败了，并且呢公司亏了很多钱，蒙受了1000万美元的损失。这在1950年代那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这个主管呢为此就感到很内疚，按他当时所赚的薪水啊，就是他终其生拼命的做，不吃不喝也无法补偿这个公司损失的1%。因此呢，他就决定引咎辞职，他要为这件事情负责。当他把辞职书他递给这个公司的总裁啊 Thomas Watson 的时候，你猜他怎么对他说？他看完辞呈之后就丢在一边，说了一句话， No way， 门都没有。他说，我才刚刚为你交了一笔1000万的学费，你就想走，门儿都没有，你不可以离开你的职位。弟兄姊妹，当年彼得在加利利海边面对复活的主的光景，就像这个主管一样，他觉得他失败的已经是一塌糊涂，跟随主的这个路无法再走下去了，所以他打算离开。但是主耶稣对他说 No way， 门都没有，你不可以离开跟随我的脚步，你仍然要做我的门徒，而且我还有更大的使命要托付给你。 当时主耶稣啊，在彼得的身上投资了3年半的时间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主耶稣在你我身上投资了多少时间呢？恐怕是远远超过3年半吧，恐怕已经有10年、20年、30年了，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投资的不只是时间、心血，而且是他的宝血，是他的生命。 不管我们过去如何的软弱，如何的冷淡，如何的跌倒，主耶稣同样会跟你我说：“门儿都没有，你不可以离开，你要跟随我到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主耶稣是如何来重建彼得的信心的，如何来 renew 来更新他对主耶稣的爱的，借此呢，也同样可以重建。 更新我们的信心与爱心。那么，面对这位软弱、失败、灰心、觉得无言来见主的彼得，主耶稣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的呢？我们的主啊，实在是一位温柔慈爱的主。他问了彼得一个问题，他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 而且同样的问题，他连续问了3次。通常我们问人家问题，一问一答也就算了。为什么耶稣要3次问彼得同样的问题呢？那我觉得有3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彼得他的回答是答非所问，或者是他的回答让耶稣不满意。 所以呢，耶稣就一直问，直到他满意为止。但这个可能性好像不大可能，因为彼得3次的回答全都是一样，而且耶稣并没有继续的问下去。换句话就是，耶稣问他3次的原因，跟他所回答的内容没有绝对的关系。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彼得在回答的时候啊，可能他很心虚，不太有把握。 眼睛都不敢看着耶稣，所以耶稣就一直不断地在追问，追问到他对自己的爱有确据、有把握的时候为止。事实上呢，这也不大可能，因为耶稣问他的时候啊，彼得的回答都是非常肯定地说：“是啊，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疑惑的。 那第三个可能就是彼得的回答是标准的答案，他回答的很对，很好，但他自己觉得很对不起这个答案，所以当主耶稣问到第3次的时候啊，彼得的反应是忧愁，他心里边难过，为什么会难过呢？因为彼得说啊，耶稣啊，我爱你。 可是他看到他自己的光景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爱耶稣的人。弟兄姊妹，让我们想想看，彼得最后的一次回答主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神，你知道我爱你。”是的，他回答的不错，耶稣也知道到底彼得爱他有多少。问题是什么？是彼得他自己不知道。 彼得那个时候还不真正的懂得爱耶稣这3个字的真正的意义，所以主耶稣要在这里教导他明白。弟兄姊妹，我们读经一定要把我们自己读进去哈。当年耶稣问彼得的话，今天也同样的在问我们：你爱我吗？面对耶稣，你我会怎么样的回答呢？ 你我的答案会不会是和彼得的答案是一样的呢？你我是否清楚爱耶稣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那现在就让我们从主耶稣对彼得的教导中来学习，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耶稣？从耶稣跟彼得的回答问答之间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爱耶稣要非常的清楚，要非常的明确。 你如果不清楚、不具体、不明确，爱就成了一个抽象的、笼统的东西。尤其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呀，你会发现，爱的定义因人而异，爱的标准好像是越来越低。你看好莱坞拍出来的电影，你看社会上流行的爱情歌曲，让人们感觉到。 这爱呀，好像就是男女之间的情感，就是异性之间的彼此吸引，甚至沦落到一个地步，男跟男、女跟女、女人跟兽之间，只要他们喜欢，就可以同居在一起。他们说这就是爱。你看到没有？当今世界，人们对爱的表达是越来越随便，越来越无所谓，越来越放荡。 虽然到处你都可以听到 "I love you"，你到处都可以听到爱，但是这种没有责任、没有承诺、没有任何委身的爱，这不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要有的爱，也不是耶稣所要的爱。主耶稣要的不是那种笼统的、不着边际的爱。你注意到，主耶稣第一次问彼得是怎么问的吗？ 他问的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看到没有，在这句话里面有个比较，这个比较就点出了这个爱的清楚和明确。无可否认，彼得他爱很多东西，同时他也爱耶稣。耶稣在这里问的不只是说你爱我吗？耶稣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你爱很多东西。 但是你对我的爱有没有超过这些你所爱的东西？很多时候啊，我们只是马马虎虎的、打马虎眼似的说我们爱耶稣，但是耶稣必须要问得很清楚。弟兄姊妹，面对主耶稣的这些问，这句问话，你心里清楚吗？你到底爱耶稣是比什么更深呢？ 我们可以回答得出来吗？你爱耶稣可以跟什么东西比？以至于证明你爱耶稣比爱那些东西更深呢？你列得出来吗？也许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对主说：“主啊，我对你的爱比山高、比海更深。”是的，这个意境是非常的美。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山盟海誓的表达方式。 就是当你热恋的时候，你写在情书里给你所爱的人都不见得有效，所以你千万不要用这种表达来唬耶稣。就像彼得所说的，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你这样说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你我爱耶稣爱到什么地步，什么样的地步？有弟兄姊妹也许会问。 如何才能知道一个人爱耶稣有多深呢？其实啊，测度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你爱耶稣有没有胜过你原来所爱的那些东西。举个例子说，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愿意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从你每天花时间多少，从你生活的优先次序，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爱耶稣有多深？弟兄姊妹，你常常花一些时间在耶稣身上吗？你常常享受跟耶稣独处的那一段时间吗？不客气地说，有很多基督徒，他每天读经、灵修，再加上祷告的时间，还比不上他梳妆打扮的时间。有很多人，他宁愿去逛街。 宁愿去看电视连续剧，他也不愿意来聚会。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思想，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到底我们是不是把神所喜悦的事情摆在第一位，还是把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摆在第一位？从这些就可以看出你爱耶稣是不是清楚明确。你能不能清楚地对耶稣说？ 主啊，我爱你，我爱你胜过看电视连续剧。 我爱你胜过玩这个电脑手机，我爱你胜过那个打牌看球。这就叫做爱耶稣，爱的清楚、明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爱耶稣要越来越深。弟兄姊妹，如果要保持我们对主的爱永不改变，你必须。 就要常常更新你的爱，你就要爱主越来越深。就像我们有些人是吧，在结婚之前，为什么你俩爱的如胶似漆的？那么等到你结婚了之后，你的爱就越来越淡了，因为你的爱没有更新，是不是？你对他就不但没有越来越爱的越来越深，反倒是越来越淡了。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你如果不是爱主越来越深的话，环境的诱惑。 世界的吸引就很难保证你对主的爱不会改变。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对主的爱越来越深呢？让我们来思想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句话里边的“这些”到底指的是什么？很显然，彼得知道这些指的是哪些。 因为彼得并没有问耶稣说：“你可不可以讲得清楚一点？我愿闻其详。”这些很可能就是彼得当时可以看得到的那些东西。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他很可能是比了个手势，所以彼得一看就知道耶稣所指的是什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只有两个可能性，啊，第一。 可能就是彼得眼前的这些东西，包括他的渔船、渔网那些打鱼的器具啊。那么第二个可能呢，就是彼得身边其他门徒和其他门徒的比较。如果是第一个，那么耶稣在问彼得的时候，就用手指着这个他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这个山和海哈。 还有他所打鱼的这些器具、这些东西，说彼得，你爱我比你眼目所见的这些东西更深吗？是的，作为渔民，这些东西都是彼得赖以生存的工具啊，他当然喜欢，他当然不舍，即便他跟随了耶稣三年多，他还没有把这些东西都丢掉。但主耶稣要问的就是，你爱我。 有没有比这些东西更深？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耶稣不具体的说出哪些东西来呢？为什么只是用这些来代替来比较呢？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所爱的这些东西，尽管每个人所爱的东西不一样。 耶稣在这里呢，并没有直接的这个问彼得说：“你是不是爱打鱼比爱我更深？”如果他这样问，你我们可能就会回答说：“没有，主，我爱你比这个爱打鱼更深。”因为你我都不是渔民，不会打鱼，也不会喜欢去打鱼，但是你可能会喜欢打牌，你很喜欢打麻将，你很喜欢打游戏。 你不要以为你打的东西不一样，你一样可以比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爱这些东西比爱主更深呢？主耶稣之所以在这里没有指明彼得爱哪些东西，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些，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所爱，所以这个这些对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意义。 尽管你我的这些跟彼得的这些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你的，都是神给你的。你如果不爱主，你如果真正的爱主，就必须要爱耶稣比爱耶稣所给你的更深。这就是。 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因为我们常常爱主所给我们的东西超过爱主自己。我们来到教会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求的是什么？ 常常求的是主啊，求你应允我所要的，而不是求神的心意。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要得着祝福，而不是要得着神自己。我们常常是爱神的恩典，而不是爱这位赐恩典的主。这样的话，我们的敬拜就成了什么？就成了拜拜了。就和台湾的那些 那许多的到庙里去拜拜的人，这有什么两样？因为你是来只是来求福的，而不是来亲近神、来敬拜神的。我们口里唱的都是爱耶稣，而实际上呢，爱的却是我们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想爱耶稣越来越深，那首先呢，就必须要爱耶稣，比爱耶稣所给我们的一切要更深，这样才对。那么这些所指的第二个可能是指的什么？指彼得身边的其他门徒。也就是说，耶稣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爱我更深吗？为什么耶稣要这样问呢？难道他希望彼得和其他门徒比一比，看谁爱耶稣比较多吗？不是的。主耶稣之所以这样问彼得是有道理的，是因为在不久以前，就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彼得心里边曾经有过一个比较，他觉得自己比他其他的门徒更爱主。这件事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6章。当这个主耶稣啊预言将要受难的时候，门徒都将会跌倒，在那个时候，彼得却开口说什么？众人虽然因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夸下海口。他所说的众人是谁啊？当然包括耶稣所有的门徒啊。彼得的意思就是说，纵使别人都不爱你，我还是会爱你，哪怕别人都不跟随你，我还是会跟随你。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比其他们所有的门徒都更爱你。这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而现在复活的主在加利利海边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意思就是，你不久以前曾经说过你比其他的门徒更爱我，但现在我问你，你真的比其他的门徒更爱我吗？约翰福音第21章，这个时候彼得对耶稣的爱是不是比马太福音26章那个时候更深了呢？弟兄姊妹，借着主耶稣的这个问话，我们也要在各自的内心比较一下，我们对主的爱是不是比以前更深了呢？还是在原地踏步，甚至是退步了，自己还不知道。应该说，我们对耶稣的爱有爱，这不是个问题，问题是我们对耶稣的爱到底经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爱也是一样，夫妻婚姻的爱也是一样。婚姻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爱，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爱慢慢的就褪色了，甚至消失了。但我们对主耶稣的爱不能这样，而必须要常常更新。那今天我们要比昨天更爱耶稣，明天要比今天更爱耶稣，这才是真正的爱耶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爱耶稣要有实际的行动。让我们看约翰一书3章18节，这里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需要这样，我们爱耶稣也是要如此。这里有个重要的字，我们不要忽略。约翰他不是说不要在言语上，他而是说不要只在言语上。爱需要言语来表达的，我相信我们都会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爱的心意。但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不能用言语 来取代爱的行动。如果我们用言语来取代爱的行动，那样子的爱就是不诚实。我们常常会说我很爱，我爱我的另一半，我爱我的儿女，我爱耶稣，我爱教会，但是呢，却没有用行为 来表达我们的爱。这样子的爱呀，就好像一张空头支票。比如说一个人对主说，主啊，就主说，主啊，我爱你，我甘愿献上我的一切给你。这就意味着什么？这个人已经开出了一张支票给耶稣，而且呢，这张支票的面额很大，啊，因为这个面额是献上一切。但是呢，这张支票到底能不能兑现，那就要看这一个人接下去会怎么回应，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支持他所说的。如果他接着说了一句说，主啊，如果明天我不忙，我就会，如果他说我明天我不忙，我就会去教会敬拜你，侍奉你。弟兄姊妹，你看他所说的话是不是前后矛盾？他说他献上一切，但是他还有如果。换句话说，就是他所献上的一切当中啊，并没有包括要突破环境的障碍。他所献上的一切当中，并没有包括他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爱耶稣，爱耶稣，那就什么？就没有如果。爱耶稣，就要把这个如果给拿掉。你如果真正爱耶稣的话，就应该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献上一切给你，就算明天我再忙，也要克服难处，到教会中去敬拜你，去服侍你。所以说，爱耶稣必须要有实际行动。那让我们看主耶稣接下去是怎么样教导彼得的。啊，既然你彼得三次都说我爱你，那么光用嘴说还不够，你要把你的爱付诸于行动。于是呢，耶稣三次吩咐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还特别的关照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在这里啊，我们看到既要喂养，还要牧养。一说到牧养啊，弟兄姊妹可能马上就想到是牧师，好像这喂养牧养的工作呀，是牧师的专利。其实不是的，耶稣这话呀，是对所有跟从他的人说的，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托付。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喂养和牧养的机会和责任。在你们家里面就有羊和小羊，你的老人、你的配偶都是你的羊，你的儿女、你家里的 teenagers， 在教会里你可能教儿童主日学，那么这些孩子都是你的小羊。在你的生活圈、朋友圈内有很多慕道的朋友，在教会团契里边有很多的初信徒，他们都需要你的喂养和牧养。喂养就是用神的话教导他们，牧养就是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我相信在你们教会团契中有不少爱主的弟兄姊妹，多年来所做的都是喂养和牧养的工作。无论是喂养还是牧养，关键字在于养。圣经叫我们生养众多，我们不能光生不养。生孩子重要，养育孩子更重要，否则你的孩子就不能够成才，甚至成为废物，成为社会的祸害。我们养育属灵的孩子也是如此，要养，你就必须要有粮食，你就必须要爱慕神的话。有了属天的粮食，你才能养。如果你自己都吃不饱灵粮，你都处于灵性饥饿的状态，你怎么可能去喂养别人呢？有这么样一个令人心酸的真实故事啊，说到一个姊妹， 她的丈夫去世比较早，她有一个儿子，宝贝的不得了。从小到大，在物质生活上啊，她满足儿子一切的需要，但是呢，她就是没能够带领这个孩子信耶稣。那么这个孩子毕业之后不久啊，进入社会不久，他就犯了法，就关进了监牢，这就令他追悔莫及呀，痛不欲生。他在神面前痛悔认罪，后来神真是怜悯他，听他祷告，使事情有了转机。就是他儿子在监狱里的时候，反倒在一次监狱布道会上，他听了牧师的讲道，他就接受了福音，归信了耶稣基督。那这个姊妹知道之后啊，那心里得了很大的安慰啊，所以她就经常去监狱看儿子，并且啊，立志要以神的话来喂养她的儿子，在灵命上呢牧养她的儿子。那有一天呢，她去探监的时候啊，就发现儿子满脸的不高兴，一问才知道，他儿子因为和一个囚犯呢打架，被记了一过。那这位母亲呢，听了之后啊，就跟他孩子说，跟他说呀，说孩子啊，你不要忘记你现在是基督徒了，你应该要有好的见证才对，因为圣经里说得很清楚，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儿子当时心里很烦，听了母亲的一番说教之后，就问他妈妈说妈妈，圣经里真的有这句话吗？请你告诉我这句话在哪儿了。他一问就把他母亲给问倒了，他母亲当时心里说，哎呀，是啊，是有这句话呀，可我真不知道这句话是在哪一卷书，是在旧约里还是在新约里。他儿子看到母亲心里着急又回答不出来的样子哈，就对他说，他说妈，你信耶稣信了一辈子了，况且找不出这一句话在圣经哪里，你怎么能期待我这个刚信主的基督徒就能够活出神的话来呢？那这句话就深深地刺痛了这个姊妹的心呐。他感到很难过，他不是为儿子难过，而是为自己想喂养儿子却没有东西而难过。他回家以后啊，就向神恳切认罪，说主啊，从今以后我要渴慕你的话语。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你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你没有属灵的粮食，你拿什么来喂养神的羊？所以说，如果你爱耶稣，你要做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就是渴慕神的话。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当你没有神的话，你里面就没有神的光啊。人家一问你的话，你就把你问光光了。那这种事情可能也发生在我们中间不少弟兄姊妹身上，可能你也曾碰到过这样困窘的场面，就是当你要用神的话喂养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发觉自己里边没有东西。当你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却讲不出道道来，人家几个问题就把你给问倒了。所以说，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渴慕神的话，在圣经上多下功夫。弟兄姊妹，让我们再进一步的思想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这三句话：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三句话，你会发现这三句话里面的关键字眼是什么呀？有人说是喂养、牧养，有人说是羊、小羊，其实都不是，因为喂养出现过两次，牧养只出现过一次，羊出现过两次，小羊出现过一次。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字啊，是我的，一共出现过三次。弟兄姊妹，我的是谁的？就是主耶稣的。无论是大羊还是小羊，都是属基督的。你我要爱耶稣的话，就必须要爱一切属耶稣的。你必须要爱神的羊，你必须要爱神的家，你必须要爱神的托付。今天教会最大的软弱和失败啊，今天教会失去见证的主要原因，就是分不清楚是神的还是人的。许多人错把神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东西，不是吗？你看韩国有那个 mega church， 所谓 mega church 就那是超大的教会，是吧？你看新加坡有个大教会也是这样子， 美国有些大教会，有些华人教会，但是你就发现有的教会，就是把神的教会当做他自己办的了。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东西不当成是神的，意思就是说，你我每次来到教会啊，就是来到神的家，教会里的每一样东西，我们都必须要珍惜，好好的用起来，因为主耶稣说这是我的。 当我们每次来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真，必须要殷勤，因为所有的事工都是神的，你不是做给哪一个人的。当你每次来到教会，你看到不同的人，是吧？他们的背景不同，经历不同，职业不同，你千万不要忘了跟他们打招呼。当你看到那些你觉得不顺眼，甚至你不喜欢的人，你必须要看到他们是属神的。 就是在你自己的家里当夫妻吵架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把对方看成是讨厌鬼，是吧？因为无论他还是他，男的他，女的他，都是属神的。你我必须要记住，对神的东西，你我只应该有一种态度，你没有别的选择，那就是只有爱。因为你爱神，你就必须要爱属神的东西。 爱属神的人，这就是一种什么？爱屋及乌的爱。好，最后我们来再来思想第三个行动啊，就是你若真爱耶稣，你就必须要跟从耶稣。从约翰福音21章18到19节，我们看到耶稣跟彼得讲完上面的这些话后啊，接着他就跟彼得说了这段话。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些话呀，是指着将来彼得要为主殉道，要以死来荣耀神说的。而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是什么？你跟从我吧 ，Follow me。 这是约翰福音里边耶稣对彼得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这句话也是他对彼得所说的第一句话？就在3年半前，耶稣第一次在加利利海边呼召这个彼得的时候，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来跟从我”，就是 “follow me”。 这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章里边，同样是在加利利海边，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地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神的呼召永不后悔，神的呼召永不改变。改变的是彼得，软弱的是彼得，退却的是彼得，后悔的是彼得，但神的呼召却是永不改变的。对彼得是如此，对你我。 也是如此，弟兄姊妹，耶稣问彼得的这三个问题，也象征着彼得人生的三个阶段呢，就是彼得的过去、彼得的现在和彼得的将来。彼得的过去，他曾经说：“我爱耶稣。”可是他说话不算话。彼得的现在，他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他要爱主更深。 彼得的将来不是彼得自己说的，而是主耶稣说的。因为当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他已经把他未来的主权交给了神。耶稣立刻就发预言说：“你既然说我知道，我现在也让你知道，你的未来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你我都有过去，有现在，也有未来。 你过去爱主吗？你曾经失败过吗？你现在爱主吗？你愿不愿意爱主更深呢？你将来愿意不愿意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以此来表达你对主的爱是爱到底的爱呢？彼得经过这次主耶稣对他的重建与更新以后啊，他立刻起来忠心侍奉主，再也没有回头。 你在《使徒行传》里，你再去看彼得， 和福音书中的彼得完全不一样了，是吧？他最后为主殉道，道定十字架而死，啊！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彼得，他是以一个实际行动来爱主的彼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需要像彼得一样，啊，来回应主耶稣对我们心灵的叩问。我们必须要摸着自己的心，诚实的回答主。 到底我们爱他有多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将来见主面的那一天，你是否能够像彼得一样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还是你有更高的期待呢？就是因着你在世的时候真实的爱主、侍奉主，所以当你见主面的那一天，你不只对主说。 你知道我爱你，而且你更希望主耶稣对你说：“是的，我知道你爱我。”弟兄姊妹，你有把握，你可以听到主耶稣的这句话吗？我相信彼得他已经听到了，他已经听到主耶稣对他说：“彼得，是的，我知道你爱我。”弟兄姊妹，你我有这个把握吗？ 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也留给我。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死，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死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为你活。主啊，真是巴不得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有你复活的生命来更新我们对你的爱。 让我们不仅仅是过去爱你，现在爱你更深，让我们将来更加爱你，因为不是出于爱你的缘故，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跟从你走十字架的道路。主啊，前面的道路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着明天。我们把我们的未来一切都仰望交托给主，真是常常的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爱。 更新我们在你面前的追求和侍奉。愿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终生的祝福。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如此感谢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会众，请起立。
主耶稣，我爱你，甚至。
主，如